彼得前书五章一节开始，我这做长老，做基督受苦的见证，同享后来且要显现之荣耀的，劝你们中间与我同做长老的人，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按着神旨意照管他们，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也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乐意，也不是辖制所托付你们的，乃是做群羊的榜样。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你们必得那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你们年幼的也要顺服年长的，就是你们众人也都要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这是神的话，
感谢归给神。
请就坐。
牧养我们的神，求你将你的道指示我们，将你的路教训我们，求你以你的真理引导我们，使我们在你属灵的喂养中得饱足得安息，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我认识一些美国人，在上海住了很长时间，他们的孩子也在这里出生和长大。谈到在中国养孩子，他们经常跟我说起一件事情，每次他们带孩子出去，特别是他们孩子比较小的时候，他们说路上总会有一些非常热心的阿姨跑过来告诉他们，不能让孩子光着脚，一定得穿袜子，孩子穿太少了，怎么可以不戴帽子，你们怎么可以给孩子喝冷水，诸如此类。我的这些美国朋友大多都很温柔，他们知道这些阿姨是好心，所以他们不太生气，但偶尔他们还是会受不了，他们很客气的称这些阿姨叫做阿姨警察，然后呢就是很温和的拒绝他们的建议，他们就向阿姨表明说，哦，谢谢你阿姨，但我是孩子的父母，我也很爱我的孩子，比你更爱我的孩子，我知道怎么对我的孩子是好的，我知道怎么养好我的孩子。我相信越来越多年轻的中国父母也会有类似的经历。你看，对神造神形象所造的这些孩子，就算是在堕落的状况当中，神的心意仍然是他们在一个个家庭当中被他们的父母抚养照顾长大。神从来没有要求热心的阿姨来帮我们养孩子，神也不是说让社会和国家来帮我们养孩子，神是让父母来养孩子，对不对？透过家庭，这就是为什么父母需要不断的学习和成长。我们不是天生做父母，所以我们不断的成长，好让我们可以承担照顾孩子的责任。如果你为人父母却不愿意学习做父母，你的孩子总会长大，但这样的话在神面前就交不了账了。这是我们养孩子的事情，在家庭。那照样，神对他属灵的儿女有一个抚养的计划，是透过他属灵的大家庭教会来让基督徒不断的成长和成熟。他在教会当中设立各样的职分，赐下各样的恩赐，是要使教会众基督徒被建造得整整齐齐，清清洁洁的献给主。但令人惋惜的是，正如你今天会看到很多破碎的家庭，你也会看到很多破碎的教会，没有按着神的心意被建造，也没有按着神的心意去牧养基督徒。很多跟我同一时候信主的人，虽然听了福音，但是却像孤儿一样在这世界上飘荡，东一家西一家的寻找一些属灵的饭菜去填饱肚子。很多的基督徒是吃百家灵粮长大的，我想这是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我们这时代很多我们同时代的基督徒，我们的信仰常常是很混杂的，因为我们 就从各家都得了这个喂养。但令人惊讶的是，就算是这样，还是有很多属灵的孩子活了下来，而且整体上还是健康的。你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吗？当然不是。属灵的孤儿照理是很难活下来的，之所以能够活下来，活得还可以，是因为神测不透的恩典托住他自己的儿女。感谢归给神，这是神自己的恩慈，他自己的工作。虽然教会有很多可见的破碎，但亲自牧养他儿女的父神仍然使万事互相效力，叫他爱的儿女得益处。但是我们可以因为神有丰盛的恩典，就认为所有的基督徒都可以这样成长吗？绝非如此。我想神丰盛的恩典促使我们留心他为了牧养他属灵的子民所设立的秩序和职分。神究竟希望他的儿女如何的被建立、被牧养？所以在接下来四次的讲道里，我们会关注神为教会所设立的领袖这个题目。一个家庭怎么样是看他的父母，一个教会怎么样是看他的领袖。所以我们要先关注教会领袖，我们要看为了让他的儿女在教会中成长，能够应对各样的攻击、苦难和谎言，神为他们预备了怎样的牧者、领袖、属灵家庭的父母。我不知道，也许这四次讲到之后，你会发现我们教会没有这样的领袖，一个也没有。就好像你明白父母的职分以后，发现自己没有资格做父母，自己一直都是错的。但我想艰难的时刻也是恩典临到的时刻，神的恩典是让不配做父母的人因为他的父母可以成为有神荣美样式的父母，这是神的恩典。照样即便是我们没有一个合乎资格的圣经的领袖，圣经资格的领袖，神的恩典仍然能够临到教会，使不配成为领袖的人可以被他的恩典改变，成为合乎圣经的领袖，牧养神的百姓。所以我邀请你们和我一起来经历这个过程，来思想什么是 合乎圣经的领袖。如果神怜悯我们，可以随时发现神为我们教会预备的属灵的领袖，我们也可以让这些领袖在恩典当中不断的成长成熟，来牧养他的百姓。今天我们要看的是彼得为我们描绘的属灵领袖的样子。我们来先看彼得为我们描绘的属灵领袖的样子。所以你可以继续的看彼得前书第五章，我们来看彼得是如何的描绘到这些领袖。请看他第一节，彼得对自己的称呼，我这座长老的，跟你们同做长老的。在整个彼得前书里面，彼得称呼自己是耶稣基督的使徒，他写信给这些的教会，受逼迫的教会。我们都很清楚彼得是十二使徒的领袖，是教会的基柱石。你读过福音书，读过使徒行传，你就不会忽略神在建立教会的过程中大大的使用彼得。这位使徒的领袖现在写信给本都、加拉太、加帕多加、亚西亚、比推尼受逼迫的教会，而现在在这里他对苦难当中的教会、教会当中的领袖说话，他怎么称呼这些领袖？他说，我和你们这些一同做长老的人，我向你们说话。请注意，他没有以使徒的身份说话，好像他比教会的长老有更高的姿态。他的确是使徒，但是他说，我跟你们一样是教会的长老，我跟你们站在一起，在苦难当中跟你们站在一起，在苦难当中我跟你们一起来牧养教会。长老是牧养教会的领袖。今天我们这些人，我们都没有直接跟随过耶稣，我们也没有见过耶稣，我们不是使徒，我们没有使徒来带领教会，但是 我们还有神所呼召的，在艰难和的逼迫中带领和牧养教会的长老。对今天的教会来讲，我们没有亲眼见过耶稣，但主说我们不缺少，因为他为教会在苦难和逼迫当中预备了可以来牧养教会的长老。这是神为教会所预备的领袖，就是这些做长老的。彼得对自己的另一个描述是，我做基督受苦的见证，同享后来所要显现之荣耀的。彼得说，我是耶稣基督的见证人。当然他是基督最早的最亲密的门徒之一，他有看见耶稣如何在艰难中服侍，他亲眼看到耶稣在客西马尼园和各个他受苦，他也亲眼看到耶稣在荣耀当中的显现升天，他有看见复活的耶稣，耶稣甚至给他做早饭，他也领受了圣灵，被呼召去建立神的教会。他正是为这样的缘故受苦，彼得他为教会受苦。而早在他受苦之前，耶稣已经跟他说你要受苦，他知道的。彼得知道他要为教会的缘故失去自由，被人捆绑，甚至要死。所以当彼得写信给苦难当中的教会的领袖的时候，他一定会记得耶稣跟他说的这最后要临到他身上的苦难，但是他没有退缩。为什么？是因为他很勇敢吗？不是的，是因为他知道这苦难是他跟基督一同经历的苦难，他正在跟他的主，他所爱的主一同经历这个苦难，而且他知道正如他的主在苦难之后进入他的荣耀，现在他跟随他的主受苦之后，他也要跟他的主一同享受那个荣耀，他已经见过这个荣耀，品尝过这个荣耀，他知道最终的荣耀比他现在所经历的苦难要伟大的多。彼得渴望跟基督同享这荣耀，他就不害怕他眼前那个巨大的逼迫，死亡的威胁。跟他同做长老的这些人呢，他们没有被呼召为使徒，他们没有亲眼见过耶稣的受苦和复活升天的荣耀，但是他们领受了使徒的见证，他们也成为基督十字架的见证者。他们正是因为忠心的传讲十字架的福音而受逼迫的，他们所受的逼迫正是跟他们所传讲的十字架上的主的主基督一起承受的逼迫。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这些长老跟彼得一样，他与基督同受苦难，所以彼得就告诉他们，你们也是跟我一样跟基督一同经历这个苦难，你们也可以得着从基督而来的荣耀。所以在彼得前书的第一章，彼得已经提醒他们这个真理，他说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没有见过主，却是爱他，你们今天看不见他，因信却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保罗知道，彼得知道这些长老信靠耶稣基督，他们虽然看不见，因在信心里面却紧紧的抓住从基督而来的那个荣光，那个喜乐，在苦难当中也有说不出来的满有荣光的喜乐。他们跟彼得一起盼望将要显现的远超他们所能理解的荣耀。彼得提醒这些教会的领袖跟他同作长老的，他们所共同分享的是基督的受苦和基督将要显现的荣耀。面对教会所受的逼迫，彼得和长老们站在一起，他和长老共同面对苦难，也共同面对，共同期盼基督要赐给他们的荣耀。彼得把自己跟教会的长老联系起来，他提醒这些人，神在苦难中为逼迫的教会所预备来牧养他们的人，就是我们这些同作长老，与基督同受苦难，一同盼望基督所要赐下的荣耀的人。 从初代教会开始，使徒在他们建立的教会中就选立长老，不只有一位长老，通常是很多位长老。长老这个词在圣经中出现，大多数时候是复数的形式。教会是通过长老，多位的长老治理，是新约书信中一贯出现的模式。彼得非常看重长老们忠心的持守他们牧养带领教会的职分，因为一个面临逼迫的教会要站立得住，长老的带领和牧养是非常重要的。在这里彼得又用另一个词来描绘长老在教会当中的工作，就是牧者，是一群牧养羊的牧羊人，就是我们常说的牧师。所以在这里你发现长老跟牧师被联系起来，这可能让你很惊讶，因为长老这个词你听到的也少，牧师你听到的也少，我们一般在教会都叫同工带领者，但是这些在圣经当中没有出现。圣经在这里让我们清楚地看到神为他在苦难当中所预备的领袖是长老，而长老的工作是牧养，是做一个牧师。我们来进一步的思想这个牧师的牧者的形象。所以我们已经看到教会的领袖是长老，他们是与基督同受苦难，同期盼那个将来荣耀的人。现在我们来看他们的职分，他们是要牧养群羊的人。彼得把教会的长老跟牧羊人联系起来，因为是彼得说这个话，我们就一定要把彼得自己从耶稣那里领受的呼召联系起来。你记得彼得在那个加利利的海边跟基督的一段的经历吗？那时复活的耶稣向彼得显现，彼得就如同他第一次被呼召跟随主那样，为主打了一网鱼。耶稣就用这些鱼为他的门徒做了早餐，吃完早饭以后，主耶稣就转向彼得跟他说话。他三次问彼得，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他三次问，因为他问了三次就让彼得想起他此前三次不认耶稣的经历，彼得就非常的忧愁。但耶稣不是要斤斤计较，而是借着三次的提问，耶稣要完全的挽回彼得，耶稣要让彼得有新的开始，新的盼望，他不用活在从前那个拒绝主的痛苦罪疚感当中，他完全在耶稣基督里面有新的盼望。然后三次的提问之后，在三次的提问当中，耶稣都会对彼得说，你牧养我的羊，你牧养我的羊。你看在最后的这个经历当中，彼得从耶稣那里得到的呼召是什么？是做一个牧羊人的呼召，是做一个牧者的呼召，是牧养耶稣群羊的呼召。所以当我们读到这里，彼得说，我和你们同作长老的劝你们说，勿要牧养神的羊。我们要意识到这是彼得亲自的从耶稣那里领受的使命和职责，而教会的长老同样被耶稣呼召作为教会的领袖，要牧养神的羊。主是那大牧者，我们是他草场的羊，他呼召教会的长老来牧养他自己的羊。复活的耶稣在加利利海边呼召彼得的时候，以你跟从我的命令作为结尾，彼得就明白耶稣呼召他参与主自己的工作。主耶稣曾经用一种非常强烈形象的方式描绘他的使命，他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耶稣现在已经亲眼看到耶稣为羊舍命了，为他自己舍命了。所以当时在海边与主交谈的彼得 他曾三次不认主，现在他在海边亲自经历这位好牧人耶稣的牧养和坚固，耶稣为彼得舍命，耶稣呼召彼得来跟随他自己的脚中，来牧养他拯救出来的那群羊。牧羊人的形象不是在新约才出现的，耶和华是牧养他百姓的牧羊人，我们唱诗篇23篇，他所述说的正是这样的一个真理。神的子民的领袖也常常被神呼召出来承担牧养的职责，有没有留意，摩西就是牧羊人，他被呼召来牧养以色列，领他们脱离埃及地，要到一个什么地方，我们常常说牛奶与蜜之地的地方，那是一个适合那个群羊吃草喝水成长的地方，对不对？摩西是一个牧羊人，大卫呢，他也是一个牧羊人，他被告是要做牧羊神的名以色列，做以色列君的人。而与此同时，耶稣也诅咒那些失职的领袖，说他们是残害赶散神草场之羊的坏牧人，说你们有祸了，你们要受报应，神自己要把他羊群当中被赶散的被虐待的领回来。所以最终在新约我们看见他差派一位大牧者，大卫的后裔，将来的弥赛亚就是基督，群羊的真正的牧者，他为羊舍命，施行拯救，他为群羊经历各样的苦难，使群羊可以归回到一个圈中。彼得在这封书信当中提醒教会的弟兄姐妹说，你们从前好像迷路的羊，我们从前好像迷路的羊，如今却归到我们灵魂的牧人监督耶稣那里了。耶稣来不仅招聚犹太人，也招聚我们这些在犹太以外的外邦人，我们现在都归回到他的圈中。耶稣，彼得把耶稣称为灵魂的监督，我们这些迷羊被归到灵魂的监督那里。所以在这里监督这个字又跟牧者联系了起来，监督这个字在新约当中是对长老和牧师职分的另一种表达。所以你看教会的领袖，我们现在已经读到三个称呼，长老、牧师、监督。监督这个词你听得比较少，但你可能听过一词叫主教，就同一个词。那是有三种领袖吗？有长老、牧师和监督这三种领袖吗？其实不是，长老、牧师和监督都是同一个职分。长老既是牧者，也是群羊的监督，他们都共同的跟随和服侍耶稣这位大牧者，这位灵魂的监督，是他手下的牧羊人。耶稣是教会领袖的牧长。彼得现在告诉这些承受逼迫压力的长老，我们是被耶稣呼召来牧养他的羊，做他忠心的仆人，现在是我们来回应神给我们呼召的时候。彼得要教会的这些牧者想起他自己跟耶稣之间的关系，教会的牧者必须像彼得跟耶稣这样与耶稣有亲密的联系。在加利利的海边，耶稣问彼得是，你爱我吗？你爱我，然后耶稣说，你牧养我的羊。对耶稣基督的爱是牧养群羊根本的动力，这爱就好像点火的火花，就像我们在车子里面点火的火花，他把对神子民的关切、怜悯和尊重来点燃，产生一个巨大的驱动力。为什么牧者在逼迫当中能够去看顾这群羊，去牧养他们？因为这群羊不是属于他自己的，这群羊是他们的主耶稣用他的命换来的。 这群羊是耶稣自己很宝贵的，耶稣呵护的，它是属于耶稣的。所以爱耶稣的仆人就在耶稣那里找到牧养群羊的内在驱动力。其实只有从耶稣而来的驱动力，才能使牧者展现出像耶稣那样对他羊的关怀。很多人常常用一个三角关系来形容婚姻当中神、丈夫和妻子的关系。那在这里我觉得也是一个类似的三角关系，牧长耶稣、牧者长老和会众展现出这种三角的关系。群羊看见的是耶稣，透过耶稣去看见他们的牧者，反过来牧者是要向群羊展现耶稣，并且透过耶稣去爱耶稣的羊，去引导和保护耶稣的羊。耶稣始终在中心的位置，他是牧者和群羊所要关注的焦点。教会的领袖，一个长老最重要的工作，一个牧者的工作，就是好好的喂养群羊。失职的牧者最主要的表现在于他不喂养群羊，反倒去利用这些羊群，他们关注自己而不是羊群。失职的牧者会让羊群自生自灭，自行去寻找水源和食物，他们将羊驱赶，而不是亲自在前面带领他们到美好的草场。忠心的牧者会在艰难当中走在群羊的前面引领他们，他用杖和杆轻轻地击打离队的羊，使他们归回正路。他用膀臂聚集羊羔抱在自己的怀里，引导那如羊小羊的。这是教会领袖的工作，就是牧养神的羊，引导和保护他们。所以我们看到教会的领袖是长老，他们跟耶稣同受苦难，也盼望从基督而来的荣耀，因此他们被呼召来牧养耶稣自己的羊。他们主要的工作就是喂养保护神的羊。那么我们接下来要看这些牧者是如何来喂养神的羊。这些牧者不能随便的按自己的想法喂养神的羊，对不对？不是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父母们也不是想照自己的想法，哦，我希望你成为一个音乐家，我是希望你成为一个运动员，我希望你成为一个金融从业人士。父母不是照着自己的想法和人生的期待来教养他们的儿女，牧者不是照着自己的想法来牧养神的羊，牧者如何来照管神的羊？经文如何告诉我们？首先，他要按着神的旨意照管他们，不是辖制，而是做榜样。牧者最核心的工作是喂养这些羊，这是一项带有权柄的责任，因为他有权柄管理这些羊。这些羊是在牧者手下被照顾的，但是牧者使用权柄的方式是被他的责任深深塑造的，他不能随意使用这些权柄。他怎么使用这些权柄？谁说了算？他必须按照神的话来使用这些权柄。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负面的例子，在历史上我们看到很多异端邪教极权主义，他们用一种丧心病狂的方式使用权柄，结果我们看到一些异端带领他们跟随他们的人去自杀，对不对？我们看到极权主义用一种非常自我的方式让他们的人民陷入一种普遍性的死亡，这都是错误的，按着带领者个人的意志去使用权柄而带来的可怕后果。但牧者绝不能带着自己的意愿去使用权柄，他们被呼召是用按着神的话做监督，使用权柄来照顾这些羊。他们的权柄被神的话来定义和规范。在这个意义上，你看到耶稣自己做了这些牧者的榜样。作为主，耶稣不是他的门徒，他谦卑的顺服父神的旨意。连我们的主都是以顺服父神的旨意来牧养神的名。他说，父所说的我才说，父所交给我的我一个也不失落。 因为主耶稣这样的侍奉和顺服，门徒得到了真正的生命。这也是教会领袖要成为的样式，是效法主耶稣去牧养他的子民，好让这些羊在主里得到真正的生命。牧者是一个谦卑的带领者，用一个流行的词来讲，他是一个仆人式的领袖。被神话语塑造的领袖不是高高在上的，他不是发号指令的人，而是屈身来照顾群羊的人。他们一定是一群俯首甘为孺子牛的人。这意味着你会在最脏最累最繁琐的事情上看到他们的身影，他们就活在群羊的声音，群羊的身的群体当中，所以你会闻到他们身上的味道是羊的味道。他们会沾到羊身上的泥土病菌，他们不是摸不到碰不着的领袖，不是在需要的时候不能抓住不能拥抱的领袖，他们是那种在人生的艰难和低谷当中能够抓着你的手搂着你肩膀的领袖。这样的领袖才能成为信徒的榜样，带领他们来跟随耶稣，在耶稣那里得到生命。今天教会所需要的是这样谦卑的仆人式的领袖，谦卑的仆人式的牧者。所以他们是按照神的旨意做榜样，而不是去利用这些羊的人。其次，这些牧者是甘心乐意的牧养神群羊的人，他们不是出于勉强，不是出于贪财，他们甘心乐意。他们不仅谦卑的使用权柄，也被神的恩典激励，带着极大的渴望去服侍群羊。他们把服侍神的羊当作一种极大的特权，生命的喜乐。就像彼得被基督的爱激励，牧者也被神的爱激励。有很多人觉得做父母很苦，我们需要被我们的父激励，如此我们才有去教养照顾带领自己儿女的动力。照样的牧者如果没有被神从天上来的恩典激励，他不会有这种莫大的喜乐，心甘乐意说我要牧养神的羊。领袖就会把主的托付当作不愉快的重担，但是如果他被神的恩典得着，他就把与主一同工作看为极大的特权和荣幸。教会的长老牧师参与牧养群羊这样充满了酸甜苦辣的工作。有个牧师 Eugene Peterson， 他说牧养的工作是一个高危工作，是一个高危工作，非常困难。但是呢，他绝不把这样高危的工作当作是没有办法我才去做的工作。很多人做高危工作是因为他没有别的出路，是吗？但是 Eugene Peterson 说不，牧者虽然是高危的工作，却绝不是我们没有办法才做的工作。我听到一些的故事，把牧者的呼召当作是心不甘情不愿的。我听说在某些地方，父母给孩子准备的最后一条人生退路就是去读神学院，然后去教会做传道人。意思是如果你在社会当中找不到什么好的出路，你至少有做传道人做保底。啊，他们完全的错误的看待了这个神圣的伟大的呼召。我们听到很多的见证，当一个人被呼召要去传道的时候，他觉得自己付出了天大的代价。哦，这样的见证当然有很多真实的经历和感受，是神的恩典允许的。神总是充满耐心的等待他的子民明白他的呼召，做出改变。但是如果我们真的以为神的呼召是一个苦差事，是一个让人总是感到愁闷痛苦的，我们就大大的低估了牧者这个呼召的尊贵。我以前在一个福音机构，这个福音机构的主席，他以前他在哈佛神学院哈佛商学院毕业，他从商学院毕业之后就蒙召去服侍主。他商学院毕业要填他的毕业气象嘛，他蒙召去服侍主。这个商学院的老师得知这个消息，就来到他面前，很惊讶的对他说：“我们做错了什么吗？我们做错了什么，让你做出这样的选择？”在他看来，哇，你怎么做出这么糟糕的选择？是我们做错了什么？我们的教育失败了吗？ 但这位弟兄完全不是这样想，他把回应神的呼召，能够做神所呼召的事情，看作比在这世界上最好的企业担任高管是一个尊贵的多、荣耀的多的一个使命。其实只有领袖看到牧养神的百姓、牧养神的羊是出于神的伟大的尊贵的呼召，他才能以极大的热情和渴望去服侍他的会众。我们可以这样说，如果牧养神的百姓对你来说是件痛苦的事情，那就说明你没有被，很可能说明你没有被呼召做长老、做领袖，这是有道理的。保罗提到说，提到教会的长老说，他们渴望做长老是渴慕善工，他们对领受这样的呼召是充满了热情的。这是一个神圣的呼召，尊贵的呼召，所以牧者可以带着这种甘心乐意的心去回应神的呼召。他们的甘心乐意体现在很多事情上面，其中一点就是他不是出于贪财去服侍，他不会，不是出于说我个人的成就和我个人所获得的这个收入来评估我的服侍。当然保彼得在这里讲不是出于贪财，你听，你看这个经文你可能觉得有，觉得太不可思议了，彼得你还要提醒人不因为贪财来做长老吗？好，在我们的教会里我们看到太多的事情是这个啊，原来这个我们还要付给教会领袖薪水的，原来做教会的领袖还能有这个收入的，所以我们可能会觉得奇怪，彼得你还提醒他们不要贪财。的确今天很多人做教会的领袖都是大部分都是没有薪水的，甚至有些人是要倒贴钱的。在我们教会的传统里面，常常做牧者意味着要受穷，意味着你的生活所需不知道从何而来。我以前有位同事，他在河北十几年前他开始全职服侍的时候，有一段时间他每天只有2块钱生活费，是极不正常的。但是我要告诉你，就算是在这么穷的处境里面，这么穷的处境里面，一个牧者仍然是有贪财的可能性的。你不要以为很穷就不会贪财，你知道贪财的人可以是那些很有钱的人，那另一群很贪财的就是很穷的人，因为他受过穷，他发誓这辈子再也不要受穷了，所以他要想尽办法获得足够多的钱。那现在如果你留意多一些新闻，你就知道在世界各地，在非洲，在南美，在亚洲也是有很多成功神学的牧师，他们的工作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就是要从他们的会众的口袋里把他们的钱掏出来，甚至那些最穷的会众，他们对他们说，就是因为你不够有信心奉献，所以你才会生病，所以你才会受穷。他们竭力的把每一分钱从他们会众的口袋里掏出来，好让他们住私人别墅，出入坐私人飞机。所以彼得的提醒是很重要的，今天有许多人是为了贪财而渴望去做一些人的领袖，但是这不是一个真正的牧养神百姓的人。这是一种现代的奴隶制度，这是一种现代的奴隶制度，而这种制度在许多称为教会的群体当中出现，就是带领本应该牧养、照养、照看他们的人，把这群羊当作奴隶一样剥削，随意的对待他们。尤其你看到这样的事情发生在非常贫穷的非洲，今天非洲的确有很多很多这个信主人数的增长，但是在这增长背后也有很多这样糟糕的牧者，在非洲很多贫穷的人，对吗？ 但他们的牧者就是要在这些最贫穷的人身上去榨干他们身上最后一点点的脂油。彼得的提醒对今天的教会是非常重大的，不是出于贪财，而是出于乐意。感谢主让教会今天面临逼迫，感谢主让教会的领袖长老和牧者意识到他在这个不是当中不能获得个人的成就和满足，以至于他们可以清楚的知道，如果不是有神呼召他们，他们没有办法甘心乐意服侍，如果不是有神自己给他们冠冕给他们恩赐，他们没有办法服侍。感谢主让我们没有办法从处境当中获得满足，而只有从神那里获得满足，这是神的恩典，这是神的保护。而且弟兄姐妹们，这让我们有机会认出谁是神赐给我们的领袖，就是在我们所受的逼迫挑战和艰难当中，神要他所呼召的牧者这样来牧养他的百姓，按着他的话甘心乐意的被他的恩典激励的来牧养他的百姓，这是神所呼召出来的教会的领袖。那最后神这位大牧长要亲自的奖赏他所呼召出来的领袖。彼得鼓励这些人，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你们必得到那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牧者可以被从耶稣而来的奖赏深深的激励，对爱耶稣的人来说，没有比耶稣彰显时候要赐给他们的荣耀，要给他们戴上的冠冕有更强的吸引力了。对爱耶稣的人来讲，想到这荣耀的冠冕，他们就有深深的满足和喜乐，甚至到一个地步，他们所受的苦都算不了什么。你能体会这种喜乐吗？我请你想一想彼得，或者当你想到他的时候，你就能体会这种感受。耶稣曾经告诉彼得说，你要被双手捆绑带到你不愿去的地方。所以彼得写这封信的时候，他可能想到，哦，我被五花大绑要被带往监狱和刑场的时候快到了。这个时候快到了，你觉得他有什么心情？他很害怕吗？他想逃避吗？不，他想终于快到了，这个时候快到了，哎呀，我很快就能见到主耶稣了，我很快就能够面对面的再一次的见到我的主了。他会不会因为即将要见到主耶稣就忍不住咧开嘴角开怀大笑呢？我在想，当他被绑住被带往监狱和刑场的路上，他会不会在笑，然后旁人会不会把他当成疯了一样？但是对彼得来讲，这是他人生最伟大最荣耀的时刻，因为他即将到来的死亡不是终点，而是打开一个通往新世界的大门，荣耀的生命即将全面的展开，从最终的压制即将得到完全的自由，他现在要跟主耶稣重逢了。几十年前他耶稣离开他升到他的荣耀当中，那时候彼得远远的看到他离去，他跟他告别，他跟他挥手，一直站在那里看着天，甚至是天使要提醒他，怎么还要看天呢？不要再看了，现在去完成耶稣要你完成的事情。彼得舍不得，彼得就像看着他最爱的主离开，他看着他的背影，甚至这个背影已经消失了，他还是舍不得离开，他一直看着。但现在他能再次的跟他的主重逢，他能再次的跟他的主面对面的说话，主还会给他做早餐吗？这次早餐会是鱼吗？吃完早餐之后，主耶稣会带着他到花园散步，再跟他说话，说起他在世上的服侍，说起他永恒的救赎的计划，新天新地最终如何来展开吗？ 啊，我不知道彼得在活着的时候会不会常常思想他最终跟耶稣面对面时候他们的谈话怎样的荣耀。难道彼得不会渴望这样的时刻吗？难道有什么样的逼迫和苦难仍让彼得放弃他跟耶稣面对面的机会吗？难道有什么能让彼得放弃他将要从耶稣手里接过的冠冕？有什么比从耶稣那里得到的更加的宝贵能在永恒当中存留吗？弟兄姐妹们，思想彼得，如果你认识他，你就知道跟耶稣面对面，从耶稣接过这永恒的赏赐，对他来说有何等的力量。他绝不会为世上任何的名誉和享受放弃这荣耀的赏赐。而这是彼得希望所有认识耶稣的牧者面对现今的苦难，渴望从耶稣基督那里得到的。他们认识耶稣的爱到一个地步，耶稣所赐的荣耀的冠冕是他们在再大的逼迫和苦难当中都永远不会放弃的。这是神呼召来牧养他子民的领袖、长老、牧师和监督。这是彼得为我们描绘的教会的领袖。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谁不愿意顺服这样谦卑爱主的领袖和长老呢？彼得因此叮嘱信徒说，要顺服你们的长老，顺服牧养你们的，谦卑服侍你们的，这样教会将要合一，并且可以在等候主显现的时候跟他们一同升高，带入永恒的荣耀当中。弟兄姐妹们，这是神为教会所预备的长老，这是神让我们可以顺服的长老。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你爱我们何等的深，你赐给我们何等尊贵的身份特权，你为我们预备何等荣耀的冠冕，在天上有何等伟大的基业。你呼召我们当中一些人来跟随你，牧养你的百姓，你的羊，彰显你天国的奇妙，你福音的美好，使我们可以在你的引导当中一步一步的进入你的同在，看见你天成的荣耀、圣洁和美好。天父，我多么期待你为教会所设立的领袖在你的子民当中显出来。主啊，我真的多么期待你的恩典临到我们这些福配的人，使你为教会所预备的领袖可以显出来，使你的恩典临到你所预备的领袖，使他们因着你的恩慈，他们的生命被你的荣耀、被你的圣洁笼罩彰显出来，使你的群羊、你的子民可以跟随，使这世界可以看见。天父，为你自己名的缘故，求你来建造，求你来兴起教会的领袖，奉耶稣基督的名。